回答刚刚的有关于上一堂有两个问题啊，我想有弟兄姊妹们提起，必须要给有一点回应。第一，所谓的方言的问题，到底什么叫方言？方言，我想简单的说，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人世间的某一种的语言，比如说我们是华人，我们可能都懂得汉语，我们也来到美国，我们可能懂得英语，但是可能有一些的语言是我们未必懂得的。那么这一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特殊的语言，好像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门徒们用个人自己的相谈来讲说神大能的作为。那个地方我们看见很明显的一面来说，是这些人他们平常就已经习惯使用的语言，但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得着了能力，用他们平常所使用的语言来讲说神大能的作为。只是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不懂得他们所讲述的这些的内容罢了。所以有可能方言，第一是我们平常所使用的语言，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呢所熟悉的，但也有可能有些时候呢是我们从来不曾学过的一种的语言。我曾经听吴勇长老做过一个见证，他讲述到他应邀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到了呢人家才要求他要用，我印象中好像是要用广东话来讲道的样子啊，但他从来没有学过广东话啊，不知道撒天撒港还是连听都听不懂的啊，总之他从来不会的。但那一天他迫切的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很特别的，当他站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竟然用广东话讲了一篇的信息啊，而不受影响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神也会在这样为着一个特殊的需要，没有人能够做翻译的情形的里面，神就直接的赐下了这个语言，是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过的。所以第一，方言可能是我们人世间的某一种的语言。第二，方言也有可能我觉得不应该排除这一种的可能就是不是我们所人世间的任何一种的语言。因为哥林多前书的13章除了讲到万人的方言之外，也讲到了天使的话语。而那个地方的万人的方言与天使的话语，后面的那个话语在希腊文里面是没有的，前面的那个方言后面用两个所有格来修饰它，一个叫做万人的方言，另外一个叫做天使的方言。所以呢，有可能有一些的语言确实不是我们人世间所用的，而神为着造就教会的益处的缘故而赐下来，让我们可以在聚会的里面来讲述，或者在我们个人亲近神灵修的时候呢用方言来向神祷告的。但是呢，如果在公共的场合，仍然应该要依循着保罗所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要有翻译的。即使是人世间的语言，可能都应该在聚会的当中都应该要有翻译的如果今天在这里呢用我的母语，也就是台语来讲道的话，那么我想有不少的人可能无法听得懂这种情形底下，也同样的就应该要有翻译的，让透过翻译来表达的。我想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恩赐与才干有什么样子的分别？恩赐与才干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我想请弟兄姊妹先看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的25章，这是讲到天国的分发这个银子的比喻。我们只看14节和15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恩赐与才干的关系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给我们有一点点的线索。 这里说当这个主人要往远方去的时候是把仆人们叫来了就按着他们的才干分给他们银子这个才干是天然的这个能力是天然的一些的才能或者是经过了后天的一些训练慢慢养成的有某一方面的这些的才能的而这个地方的银子是否我们可以就把它领受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简单的说恩赐与才干关系可能如果你把这两者排列组合有四种第一也没才干也没恩赐啊，那我想我们就不讨论了啊。第二一个人可能有才能但是不一定拥有从神而来的恩赐一个人可以在他天然的这个世界的领域的里面拥有某一方面的才干但是当他来到神的面前要使用这一些的才干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未必有那一个恩赐比如说弹琴弹琴我们可能以为做诗琴的我们只需要有很好的这一些专业的训练不要像我一样只能单指的弹单音的那么你可以知道一个和弦要如何的配合在该强的地方要强该弱的地方要弱我们可能以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教会的里面来诗琴了但是在我的经验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弹琴在聚会的里面的诗琴有比这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是你的灵的问题那个与神的关系你的灵的问题往往你可以透过你的指尖把你对一首诗歌的诠释让人可以感受得到是否你拥有着从圣灵而来的这个恩赐所以有的人可能是有才能但未必有恩赐的第三可能一个人没有才能但是神可以给他恩赐的教会历史的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讲道的人名字叫 John Chrysostom 他的名字叫 John 但是他得着了一个绰号叫 Chrysostom 我们翻译为叫约翰屈说多摩其实呢他的本名叫约翰屈说多摩是个绰号屈说多摩从一个希腊文而来这个希腊文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黄金另外一个部分是嘴巴所以他的绰号直接一点的翻译叫金口约翰在天主教的里面他们的书籍给这一个名字的翻译就翻为叫金口若望的因为他们把约将翻译成若望那你会发现这一个人他的口讲道大有才能似乎好像拥有着黄金的口才一样人家给他取了这么一个绰号如果你今天去读他的讲章的话确实是如此我仍然有些时候还会从他的讲章的里面得到相当多的启发和灵感但是照着我所知道的金口约翰原来是一个口疾的人讲话结结巴巴没有办法来讲出一个流畅的一段话的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个讲道那样子的流畅又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才能但是他有神所给他的恩赐可是是不是两者截然的划分呢也不一定他据我所知的他自己也花了很多的功夫去调整他的口疾去训练帮助自己怎样改变了他的这种口疾的习惯我听说他是含一块的石头在嘴巴里面来讲话的那么在中国教会历史的里面有一个人我们可能觉得他名声不是挺好的名字叫李长寿但是有很多的地方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李长寿也是一个天生口疾的人没有办法讲流利的话的但是他跑到海边对海来讲道一次又一次的在海边对着海洋来讲道到最后他克服了口疾的习惯而能够讲出很好的一篇的道来所以才能有的时候我们未必会有但神可能也会给我们恩赐 但是也可能需要我们人也在神所给的恩赐之外，我们还需要再去加强的。我到各地讲道，常常有人在猜我到底是哪里的人，因为讲道的时候有些时候舌头还会卷一下啊，那么有一些该注意的地方我也会注意，但是呢我知道有一些的破绽啊，我自己很清楚，所以碰到那一些破绽的时候呢，我自己呢就会特别的去留意一下。但是呢不是我不是天生就是这样子的，我是一个台湾出生在乡下长大的一个孩子，当我进入到都市去读书的时候，我是满口的台湾国语啊，我可能讲台湾国语不输给阿扁的啊，到现在你要让我讲我还能讲，但是当我全职侍奉了之后，我就觉得不能够如此，我需要一直不断的学习怎么样修正我的口音，让我讲出来能够越来越标准，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容易来接受。虽然用台湾国语讲到在一些地方是比较亲切一点的啊，但是呢我想大多数的人还是比较难以接受这种，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去留意到底我自己哪些地方发音应该要有一些的修正的。我很少听我自己的讲章讲道的记录，但是我太太有些时候她会帮我听了之后，她也会告诉你哪个发音又不对了，那我就会特别的去注意它。所以你未必有某一种的才能，但你仍然为了神所赐给你的恩赐的缘故，你仍然需要尽量的去克服它。当然有最后一种的是有才能也有恩赐的，好像这里所说的这些的仆人们来到面前，主人分给他们的这些的银子是按照他们的才干来分给他们的银子的。所以我们的天然的才能，包括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天赋才能，不要忘记了最终的源头仍然是神，是神给了我们这一些的才能，是神给我们在我们的成长的环境的里面给我们各方面的装备各方面的训练。像我自己虽然没有机会学习乐器，但感谢神我在遇到很好的音乐老师，让我能够在视谱让我能够在发音的各方面都还能够算是比较准确的，只要有谱拿来大概练习一下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诗歌把它给唱出来了。但你会发现到这些都是神在预备我们的一个过程，在我们整个的天然的里面神所给我们的所有的装备。这里就说到当他要分给我们恩赐的时候也照着我们的才干来分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只是我们不一定会了解，比如说常常有弟兄姊妹问我说你做翻译要有些什么样的装备，你为什么会从事翻译，你是不是早就有这一方面发现自己有这一方面的才能或怎么样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翻译，我的做翻译是非常的特别的，神用很特别的方法带领我去从事翻译的工作，没想到一做了之后就发现自己有这一方面的恩赐。但是呢我自己之前也有了各方面的装备训练，比如说我的中文的底子应该还算是不错，我的圣经算下了比较多的功夫，在神学上也下了功夫，但英文可能是我比较弱的。大家可能以为我英文很好，其实我英文很不好，尤其我的口语讲英文常常是不好的。但是我就觉得很奇妙的，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很能够理解一个很艰深的句子，我怎么样去理解它的意思，我觉得那是在一个很意外的情形的里面神带领我让我从事了翻译的工作，而且一开始就从英国人的著作开始翻起。那么英国人的著作比较难啊，通常都是比较难，我一口气就翻了十几本英国人的著作，所以呢就慢慢发现自己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的恩赐了。但是我想也跟我先天之前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所受的一些的装备是有关联的。比如说我今天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谈到我原先学习的专业并不是我后来所学的，我后来是学历史，但是我原先是读航空工程的。那我是因为为了全职侍奉的缘故，所以我从航空工程转到了历史的里面，我觉得可能历史会对我的将来的侍奉比较有一点的帮助，而我也确实发现我在历史的专业里面的一些的训练就对于我将来的服事是相当有一些的帮助的，尤其包括在翻译的上面也相当的有一些的辅助性的这种功用。所以我想这两者有些的时候是可以结合起来，但很重要的一个点，千万不要有才干 又领受了恩赐的，却把它给埋藏起来了。而且呢，或者说不要有了才干或者恩赐的，却不是用来荣耀神的，而只是为着自己的图自己在地上的利益，或者图自己可能有一些表现的机会。这一段的比喻结尾的地方，主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想适用在才干和恩赐的两方面。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最后的一堂的信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五节看到第十七节，第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轮流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然后最后的十七节我们一同的来读。第五节，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对不起，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的第八章被很多人誉为整本圣经的里面最重要的一章经文。德国有一个解经学者叫 Spencer， 他说如果圣经是一枚戒指的话，罗马书就是这一枚戒指上面的宝石，而罗马书的第八章就是宝石所发出的晶莹光泽的凝聚点。这是对罗马书第八章的一个称誉之词。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尤其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里头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知道这段经文不是凭空而来，因为你从一开头的因为就知道它是连接着上文而来的。罗马书的第八章用这么一段话来开始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的里面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可以得着自由，叫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这个我们可以跟我们这几天的信息放在一起来相对照，尤其跟加拉太书来相对照。加拉太书的里面同样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叫我们脱离了奴仆的恶的辖制，不再受这个奴仆恶的这种的辖管。那接着保罗就讲到，他说到说我们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为成为一个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 这也跟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是可以相平行对照。加拉太书第四章从律法的角度说到主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这一些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罗马书第八章因为他的上下文更多的把焦点放在肉体的缘故，因为第七章的里面保罗就讲述到说，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缘故，所以律法虽然是良善的，虽然是美好是圣洁的，但是呢反而叫我们受到了捆绑，反而叫我们落入到罪和死的律的里面。所以第七章把焦点放在整个的肉体的上面的缘故，所以到第八章保罗就特别的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他就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相同的肉体，主耶稣也进入到这个肉身的里面，但是他有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没有罪的。这个所谓的形状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是有一点的例外的。这一节经文很重要，而这一节经文呢也引起很多的争论。我前天曾经说过，我们的几个朋友们，我们在email 里面在讨论一些有关于主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可能犯罪的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这一节里面成为最深的形状到底应该如何翻译的。在这几个朋友的里面有一个是在圣经公会工作的他在圣经公会里面做一些圣经的研读本的这个编辑的工作，他就因为他的工作，然后也因为他在圣经公会里面的关系，他就为着圣经公会的一些立场来辩护的。圣经公会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体，但是在现在的圣经公会已经有相当的混杂在里面了，尤其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最严重的问题就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他把成为最深的形状翻译成取了跟我们相同的罪性，成为最深的形状，他们把它翻译为取了跟我们相同的罪性。这个问题曾经在台湾引起过轩然大波。台湾有一个这个王长干长老，那是吴勇长老的同工。那么王长干长老有一次就邀集了台湾的这一些的教牧同工们以及圣经公会的总干事一起来开会。在那一场的会议的里面，王长干长老指着台湾圣经公会的总干事说，你们是撒旦，为的就是这一节经文，为的就是这一节经文。原来这一节经文说主耶稣基督成为跟我们有相同的罪性，而到现在为止圣经公会依然一直不断地为了这个立场来辩护。虽然那一天王长干长老这样严厉地指责了之后，圣经公会的总干事答应说，当我们在修订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改这一节经文。在1995年96年左右，我在书房的里面看见的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版出版了，我立刻拿了一本打开，第一个我打开的就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我发现仍然没改，一直沿用到现在还是如此。明年周连华牧师将会来美国来推广和合本的修订版，我会当着他的面来质问这个问题。我也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如果这一节经文不改，我要联合教会抵制圣经公会所出版的所有的书籍，所有的圣经包括和合本的修订版在里面。虽然到目前为止我看和合本的修订版还没有发现什么太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这一节经文它就没有照着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了，但是我很担心，因为圣经公会出版现代中文的译本的历史是一直不断在改的。我在收集现代中文译本每一年的版本，我都在收集当中，而我比较了每一年的版本，都发现有一些细微的修改的地方，所以我也很担心万一有一天和合本修订版被众教会采纳， 成为一个公用的通用的一个版本之后，他们又会暗中的动手脚，把这一节经文改回跟现代中文译本一样的。所以如果他们不放弃掉对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的这个翻译的话，我将会彻底的抵制这一本和合本的修订版。那你会发现在这里保罗，我想我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只是多附带多谈一点。但你会发现在这里保罗把焦点放在肉体的上，他为什么说主耶稣基督取了跟我们最深的形状呢？因为焦点放在这一个身体。我们昨天说过什么叫肉体，我们说肉体乃是我们天然那个堕落犯罪的本性而说的，在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受到罪的辖制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给这个身体有一个名称，称它为叫罪的身体。但保罗不是停在这里，保罗用罪的身体的时候，他也怕我们误以为耶稣跟我们的身体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形状。现代中文译本把形状这个词翻译为相同，那是个大的错误。形状不是相同，形状是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有不同。那一个不同在哪里，你就要看圣经整个的对它的理解。比如说第六章的里面，保罗讲到我们受洗的人是在主耶稣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就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的受洗跟主耶稣基督的死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相同吗？不同。虽然有相同的部分，就我们向着罪死了，我们向着神活了，但是有不同。不同的地方，主耶稣真的经过了十字架，真的死在十字架上了，而我们却不是，我们是在属灵的意义的里面向着罪死了，向着神活了过来。同样在这里也是如此，主耶稣基督虽然跟我们有着相同的最深的形状，但是并不表示完全的一模一样。那一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主耶稣是没有罪的，这圣经的里面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特别为着上下文讲着重在肉体的缘故，他就特别把跟加拉太书的用词就不一样。加拉太书就用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更简单一点，他就成为人的样式。那个地方样式跟这个地方形状是同一个词。因为腓立比书的上下文的里面没有跟肉体有关的问题，所以他简单的用人这个词来表达，成为跟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只是有一些的不同点。我想就这么简单的交代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所以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接着就讲到了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然后第四节就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一段就带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做随从肉体或者随从圣灵。在过去的几天的信息的里面，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会留意到，在圣经的里面圣灵跟肉体一直不断的是在一个对立的一个地位的里面，在罗马书第八章同样是如此。但是关键在于第五节说的，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我们今天早晨要与弟兄姊妹交通的叫做思念圣灵的事，那是因为我们中文翻译为体贴的这个词容易让我们误解，以为好像我们必须要很小心，我们要小心翼翼的，或者说我们端着一盘水，你要很谨慎小心，要体贴入微的不要把水给溢出来的这种情形我们要对一个人有一个很敏锐的感觉，要去体贴他。当然可能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但这个词体贴这个词比较着重的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方面，所以我把它翻译为叫思念圣灵的事。这跟我们的 mindset 是有关联的，我们的心思想我们的意念放在什么事情上面就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把我们的意念放在肉体的事上吗？那么结果就是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圣灵的事上的话，结果就是生命 就是平安。我们昨天也说过，所谓的肉体不一定是不好的意思。我们往往想到肉体的时候，只想到一些的不好的，像保罗所列举的一样，嫉妒、纷争，这个彼此的这个有嫌隙，彼此之间的这个敌视，或者是彼此之间的这种无法包容、无法的接纳的这种情景，我们称它为叫做肉体。当然，这一些是肉体的一部分，可是肉体也有其他的部分。包括着有一些在人看起来很好的部分，像我们昨天说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列举的肉体，七个肉体全部都是从人的角度，从人的标准看来是好的。所以什么叫肉体？肉体的意思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除了基督之外，我们别有可夸的，那个就叫肉体。我们的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觉得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依靠着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的时候，我们觉得因为这一些因素的缘故，神就应该特别对我们另眼看待，神应该对我们呢特别的给我们有恩赐，给我们尊重等等的。这一些在基督之外的一切，如果被人拿来成为到神面前的时候的一个夸口与倚靠的话，那就叫做肉体。所以到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倚靠的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如果去思念肉体的事的话，那么就是结局就是死。我不知道你在教会的里面，你有哪些的事情你会把它列入到肉体的里面？比如说，会不会有些时候教会的里面，像我上一堂所讲的一样，看重人的在社会上的地位，那成为一种的肉体，觉得好像这一个人来到教会的里面聚会，哇，我们今天教会满蓬荜生辉，满堂光彩，连神的脸上都有光了，那么这一个叫做肉体。比如说，我们在选择教会的长老执事的时候，我们根据的是什么？根据的是他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根据的是他的金钱的这个资产的能力，还是根据他在神面前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度，根据他在教会里面的热心侍奉，以及摆上可以作为众信徒的榜样？如果是根据了在基督之外的一切的话，那么那一个就叫做肉体。当然更实际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也可能可以落入到肉体的范围的里面，因为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要去思念圣灵的事跟思念这个肉体的事是相对比的。或者我们应该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里同样的，保罗使用了思念这个词，跟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体贴，在希腊文的里面是同一个字。这里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我们的思想，到底我们的思想每一天充满在我们思想里面的是什么？是肉体的事，还是圣灵的事？是地上的事，还是天上的事？是短暂的事，还是永恒的事？这个就决定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到底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拥有的是生命平安，还是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拥有的是死亡。好像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充满了忧虑，充满了愁烦， 还是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充满了对神的信靠，对神的盼望。我太太最近常常讲一句话，她说她 很纳闷，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忧虑，总是没有一些为着生活的这些的重担在那烦恼。那么当然这是她这两年的用词了，换早年一点的话，她会说为什么你是这么不负责任，家里缺食忍饿，当然从来神也没有给我们缺食忍饿过，神总是给我们有足够的供应，虽然不一定有余，但是总是足够的。但是我知道作为妻子，她总是会为了家中的这一些的日用的需要，她会挂虑，她会担心。但她过跟我了20多年生活在一起，她发现奇怪，怎么在你的身上总是缺乏了这种我常有的这种的忧虑。他慢慢慢慢的在发现一件事情，这两年因着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些的工作的缘故，其实呢我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他的眼光就有了改变了。所以他从不负责任改变成为不忧虑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感恩的了啊。那么这个我，但其实呢原因在哪里，我自己回想，当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想对，到底为什么我会是如此的，不大会为着生活上面的这些忧虑，无论经济如何的变动，无论我自己的环境的遭遇如何，虽然有些时候因为一个大的打击也会有短暂的一些的低沉的时候，但是普遍说起来好像比较不会受到外在的这些影响。我后来的结论是因为我常常思想属天的事情，常常思想属灵的事情。你不把眼睛放在地上的短暂的世界，你常常把眼睛放在永恒的事物，你常不把眼睛放在肉体的方面，你把眼睛放在圣灵的事情的上面，你不把眼睛放在你自己的意识的上面，而是放在神的旨意的上面的时候，很自然的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的里面就拥有着生命与平安，死亡就从你的生活的当中消失无踪了。这个是我在过去的这20多年的全职的侍奉的里面我可以做的见证。因为在我过去二十多年的这个侍奉的当中，虽然我说的我们没有什么固定的薪水那么我这一辈子仅有的固定的薪水是大概只有从96年到03年初的时候，这么六七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已。那么这6年的里面其实也不高的，一个月只是2000多块美金而已，但我们觉得我们很满足，当然我太太觉得那是她人生的里面最安定的一个阶段因为呢有很固定的薪水。可是我们一直没有什么样子的缺乏，而且我常常跟我太太讲一句话，我说神给的比你赚得多，神给的也比你赚得快，神的手比我们的手不知道大了多少倍，你拼命的去抓取你能抓多少，但神如果愿意给你的话太容易了，太容易了。我们一生侍奉神，我从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休息，本来有一个工作但还没有去上班，我就已经放下工作就开始去全职侍奉了。所以从来这20多年的里面我们一直过着一个仰望神的一个生活，即使有一些固定的薪水也是相当的低的，但是神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们什么。而现在我们所住的房子，我那一天说到我们隔壁的老太太，她的房子现在的市值是大约120万美金左右，我的房子可能比她还高一点点，因为比她还大。为什么我们能够买这么一个房子，那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来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机构把我申请过来的缘故，那么这个机构呢在20多年前就有一个企业家奉献了一笔很大的钱给他，大概有200万美金，所以他有很雄厚的资本在那里聘我过来做一个编辑部的总编辑。他这个企业家也买了一栋的公寓，就在这个富勒神学院的旁边。这个公寓呢专门提供给富勒神学院的神学生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住在这个公寓的里面，那么这一栋公寓就托给我们这个基金会来管理。所以呢当他们把我从台湾带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安排我住在这个公寓的里面。 一个他给我住的一个单位是有两个房间，一套卫浴设备，有客厅，有厨房，有餐厅的，很足够我们一家四口来使用。我只要支付每个月大概200块美金的这个租金而已。那如果在外面去租的话，大约要到当时大约到800-900块左右。而且他就在隔壁再给我另外一个单位，有一房一浴，有客厅，有厨房的，给我做我的办公室。所以我住在那里非常非常的悠哉，我觉得非常的好。虽然工资很低，但我觉得生活非常的够用的。但没想到当这个企业家老了，把他自己的事业交给他的儿子来管理的时候，他的儿子决定把这个公寓给卖了，不再提供给神学生们这一个帮助了。所以公寓卖了还可以住在里面，但是房租就要调高成为一般的市价，一下从我就要从200块就要调高成为这个800-900块，而且不止到800-900块，我的隔壁的办公室也必须要付钱了。那么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我们就觉得住在这里不合适了，所以我们就搬离了那个地方，我们就到外面去找房子。我们买了一个房子，买这个房子是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那一些的积蓄呢，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爬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家里头，我们常说我们家里头都是贴上了格这些稿纸的。我大概那在台湾的一段时间的里面，我一年大概写了200万个字。你可以算算看我一天写多少啊？拼命的翻译。而且效率很高，品质也很好，就这样子的，累积下了一笔的钱，我把它全部的投入到这个房子的里面，再加上一些的贷款。那时候我只有一点钱，但买了这一个房子是26万多买的。可是过了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我自己有一天我就觉得有需要换房子了。因为我们买的那个房子也只有两个房间，一套的卫浴。这个时候孩子呢，每天都在抢那个厕所，每天早晨我们家都会听到砰砰砰，快一点，快一点啊！尤其我的儿子个性是很急的，他没办法忍耐的。那这有一天礼拜六，我就很清楚记得那一天礼拜六，我早晨起来灵修完了，我就坐在我的电脑前面准备要工作的时候，又听到我的儿子在砰砰砰，快一点，快一点的。我就坐在我的电脑桌前面跟神祷告，说神啊，是不是该换房子了？那一天下午，我太太带着我岳母出去要买牛奶，本来开车出去应该往左边走的，她突然不知道怎么搞了，往右边走了过去，走错路了。没想到就在我们右边左斜对面的地方看到了一个房子，插上牌子，是那一天刚刚才插上去的。她就掉头回来说，哎，对面一个房子在卖，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就看了一下，我说我们买。礼拜六，那是礼拜六，但 agent 都不在了，我们想尽了办法找到了 agent， 然后 agent 又联络到对方的 agent， 我们礼拜一就签好约进入了 escrow。 我把原来的房子卖了，买了现在的这个房子，我只加了2万美金左右，因为我原来那个房子已经从26万涨到了32万多了，我就用34万多买现在的这个房子。而且现在的这个房子，它的空间是我原来房子的2倍。就在那个时候，整个的洛杉矶的房价开始往上飙涨，每年20%、30%的一路的涨上来。如果我那个时间点没有从那个公寓里面出来的话，我会老死在那个公寓的里面，因为我一辈子可能买不起房子了。因为洛杉矶的房价在那两三年里面涨得简直是离谱，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动不动就80-90万、100万的这种情形，不下于湾区地方这个地区。因为发现以一个全职侍奉人，我们完全没有我们的家庭的支持，我们双方的父母没有给我们一毛钱来帮助我们买房子，纯粹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的预备以及供应。但更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一个时间点，神在一个最适合的时间的里面把我们从公寓的里面赶得出来了，让我们必须要去找房子，而且买了这个地区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备，最少 我们可以不需要搬来搬去，当然值一百多万那是一回事、哦、又不能拿来吃，是不是？我饿了不可能敲下一块砖来吃的、那是不会的。但是我最起码有一个点，因为我一生侍奉的时候，我当我们搬出那个公寓的时候，我女儿给我讲了一句话，那一年她大约只有十岁多一点而已，她说爸爸能不能不要再搬家了，她说我都交不到朋友，我好不容易到一个学校的里面认识了一些人了，结果你又搬了，每一年就搬一次，一年就搬一次，能不能不要搬了。我答应我的女儿说，如果爸爸可能的话，我在你高中毕业之前我不搬家。所以后来我们虽然遇见过一些很严重的打击，像我刚刚说前天说了，我们曾经有一年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形的里面，我太太一直不断说把房子卖了回台湾去了，何必在这里吃这种苦头。我坚决一件事情说，只要我们能够撑得住我们就不动，因为我答应我女儿一句话说，只要我可能在你高中毕业之前我不搬离这个学区的里面。他可以在这里长大，认识很多的孩子。我回顾我自己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发现神给我们的恩典远超过我在世上所能够可能得着的，那是远远没有人能想象得到的。我的岳父岳母有三个女儿，他的大女儿是他认为最没希望的，他的大女婿是他认为最没希望的。当年他的大女婿娶他的大女儿的时候，他给他的女儿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什么人不好嫁，嫁一个洋和尚。但今年五月我回去送我的岳父的时候，我见他临终的一面，他是见到我的面了才离开的。我当天到了医院跟他讲的话，他已经昏迷不醒，但我跟他讲话他有反应，那一天晚上他又离开了。他临终之前一再的讲起的，他没想到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丰富的恩典，连人所料想不到，本来以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的，没想到在他的三个女儿的里面，现在可能是经济的状况，以这个资产来说啊，当然不是以现金流量来说啊，是以资产来说是最丰富的。那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想到，他们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回顾这一个过程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把你的心专一的放在神的身上，放在圣灵的事上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有生命平安。物质的丰富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最重要的是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将会不会天天的忧虑愁烦，你不会为着明天的来担心，你不会为着外在的环境的变动而担心。我相信这是我的太太从我身上她所看见的，但我个人觉得我的秘诀就在于你的心思意念你放在哪里。你的心思意念真的是放在圣灵的事上吗？你的心思意念是放在永恒的事上吗？你的心思意念是放在天上的事吗？还是你的心思意念是环绕着我的需求，环绕着我的困难，我的环境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主张我们的信息不是针对着人的需要的原因。当你的信息越多的是传讲永恒的荣耀，越多是传讲属灵的福分的时候，人的灵越能够被提升而脱离掉他原来的忧愁，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会被神的道给充满，会被永恒的荣耀给充满，就能够超越了我们在地上的这些艰难的环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谈的，如果有机会将来我或许盼望能够把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啊，当然你如果等不及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了啊。这一本书的作者叫 John Owen， 他写了一本大概300页左右的书，只写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六节跟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二节，他的书名就叫属灵的心思。我很盼望这本书能够翻译成中文出版啊，但是可能会稍微晚一点。我们目前翻译 John Owen 的另外一本书，可能明年我们盼望把它出版的，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致死信徒里面的罪。这一本书是下面的一处经文，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是保罗在这里给罗马的基督徒们的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到，人如果活在肉体的里面，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欢，不可能去顺服神的律法，而不可能有生命与平安，因为肉体的结果自然的就是死，因为肉体是与神为仇为敌的。但是呢，我们虽然有了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了，可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另外一个危险，就是肉体仍然不死心。我们昨天讲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有一个点是我要留待今天来与弟兄姊妹们交通的，因为加拉太书第五章除了告诉我们要随圣灵而行事，要不要去满足肉体的情欲，要受圣灵的引导之外，其实加拉太书第五章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是在他第五章的结束的地方，他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到我们这一些属神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这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4节，凡是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定在十字架上了。这里讲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必须要把它跟罗马书的第八章的这一节第十三节所讲的，要靠着圣灵致死你身体的恶行，把它连在一起的。两方面，一面在客观的方面来说，当我们信主，当我们受洗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受洗归入到主耶稣基督的死的里面，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了，那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是已经与基督同死的人，因着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的缘故，所以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断绝了天然所有的关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已死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他说因这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罪恶也是如此，因着我们的罪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缘故，就叫我们的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已经从罪恶的权势的里面被释放出来，被脱离出来，我们已经向着罪死了。在肉体的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所有的情与欲，我们翻成邪情私欲，仍然比较容易让我们领会成是不好的层面啊。但是我已经强调了，肉体不一定是不好的，有些从人的角度看来是好的。所以肉体的所有的情，所有的欲也都同定在十字架上，所有想要满足肉体的那个欲望，想要满足肉体的需求的那种的情与欲，都已经一同的定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当我们信主，我们受洗的时候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但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的里面，我们将会发现将会有很多的机会是我们的肉体跃跃欲试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肉体仍然很活跃。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尤其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常常看见肉体隐隐约约的在浮出头来，想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在这种情形的里面，在保罗就教导我们说，要靠着圣灵致死你们身体的恶行。我们需要回头来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且宣告我的肉体已经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欣赏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需要回头对主说，主，我与我的肉体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有一次在一个葬礼的里面遇见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当然我在他们神学院里面服侍很长的时间，所以跟他们都很熟悉。那一天葬礼结束了出来了，这个神学院的院长看见了我，给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又看见神所重用的仆人。我太太跟着我在一起，我回了这一个院长一句话，我说，每个人都是神所要重用的仆人。我太太回家了之后说，你怎么这么不客气啊？因为我觉得这一句话不应该说，我觉得这一句话有一点的阿谀奉承的味道在里面。我觉得作为神的仆人，不应该有任何的机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有一些的可以夸耀的地方。我们都是卑微的，我们都应该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样，做了该做的一切之后，只必须承认我们只所做的是我们应分该做的，我们只不过是无用的仆人。你在你的侍奉的里面会不会有很多这一类的机会，可能别人给你的让你的肉体又在那边跃跃欲试了，也可能是你自己里面产生的，你觉得有一些是要去满足你肉体的一些的欲望的。若在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要断然的回头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要把钉子拔下来。继续的说，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时候当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这样子的危险的时候，你就应该回头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要结束，但在结束之前，我想请弟兄姊妹再回头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要从第十六节，从十五节看到十七节，或者我们从十四节再看到十七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的第八章从十五节到十七节是圣经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甚至英国的中马田牧师曾经讲过，他说这一段经文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宝贵的一段文字。罗马书第八章因为记载着一则十分独特的真理，所以已经被当作是一张伟大的经典。可是这三节的经文在它里面仍然光芒四射，实际上我们称它是整本圣经中一段最美妙的文字也不为过。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使徒保罗写这段文字的目的。事实上这段文字在我们过去的几堂信息的里面几乎都涉及了这段文字的每一个层面，除了最后的一句话之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们一直在讲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没有谈到的，最后一句话这么说，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成为神的儿女那是荣耀的，成为神的儿女那是有福的，成为神的儿女那是丰富的。但是成为神的儿女也连带着进入到这一句话的里面，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成为神的儿女并没有免除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这个可能性，相反的，成为神的儿女把我们带入到与基督 一同受苦的里面，但感谢神，圣灵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仍然能够超越过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而能够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了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若是如此的话，因着我们思念圣灵的缘故，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生命与平安，而不会活在忧愁的当中。我们就用这一句话来结束我们这几天的信息，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